啊，今天的主日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7节至19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坦荡，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所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的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啊，今天的讲道题目是没有回应的信息，我们有请宋牧师。
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来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啊。我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都会读圣经啊。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你们的用意是什么啊？你们为什么要读圣经？你们是因为你们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必须要读圣经啊。因为我在受洗或者是在慕道的时候，牧师或者传道人告诉我，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就应该祷告和读圣经啊，所以我就照着这个去守，我就把读圣经当作是我的一个应该履行的一个责任。或者说，我觉得圣经里面的话都很有智慧，很有启迪，我要常常读圣经，从中间汲取人生的知识和智慧，以至于可以帮助我可以过一个更好的人生。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这本圣经啊？这是我们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常常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我在前几天我开始读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它的作者可以不用提他的名字，但是这本书它叫《失落的日记》，是讲到在将近快100年前，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宋尚杰。那这本书最主要的内容是从宋尚杰自己的日记所揭露出来的一些内容啊。那宋尚杰很喜欢记日记，他是一个当时时代上帝所兴起来的一个大布道家，他会在中国的各个地方，甚至后来去了南洋啊，去了很多其他的地方去传福音，去奋兴教会。那他会把他每一天的行程，每一天所遭遇的事情，包括他心里面所思所想，他都会写在他的日记里面啊。那我在读到有一段他的写到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他这么说，他说我每天都读圣经啊。宋尚杰每天读多少圣经呢？他说他每一天要读11章的圣经。哇，我想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啊，每天要读11章圣经。这个按照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可能想，11章圣经我要读完，我如果仔仔细细读完，恐怕要花好几个小时。那宋尚杰 他说他每天要读那么多圣经。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想说，哎，对呀，因为宋尚杰是个大布道家，他是上帝所兴起来传福音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当然要读很多圣经啦，因为他不读那么多圣经，他怎么去传道呢？这曾经也是我的想法。我作为这个教会的牧师，我作为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我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多读圣经，我就可以传讲给大家听。这曾经是真的是我的想法。但是宋尚杰在他的日记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我每天要读11章的圣经，只为一件事情，要看看我心里面有什么地方得罪神的。他每天读圣经，他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明白他心里面有什么地方得罪神的。当然我们讲到心里面是包括外在的，包括他外在的言语行为，他都记着读圣经的过程里面圣灵去光照他，让他看见他里面得罪神的地方，让他看见那些不洁净的罪的东西，他需要在上帝面前去对付。弟兄姐妹们，其实读圣经到最后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内容是，这本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是对我们说话，要把我们心里面那些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给照出来，让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悔改在神面前。那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翻开马太福音第11章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中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节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们读的第15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句话可能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讲是不是相当的熟悉，因为耶稣在很多时候讲道的时候也常常去提醒那些听众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告诉他们说，这些话语都是对着你们讲的，你们要认真的听。我如果弟兄姐妹读过启示录，启示录第2章到第3章的时候，使徒约翰是借着神所给他的启示写信给7个教会，而在这个给7个教会的信里面也常常出现一句话，说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聆听神对我们说话。那今天借着这段马太福音第11章，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呢？我们刚才已经读过整段的经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后面一段，就是从第16节到第19节啊，我再读一遍给大家听啊。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说了一个比喻。那首先他说了一个什么比喻呢？他说当时的那个时代，就是当时耶稣所面对的那一群人，那一群犹太的百姓，他说你们，我面对你们的时候就好像是什么呢？他举了一个比喻，当然这个比喻是两个场景。他说就好像是孩童们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比较难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形。我在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家住的是那种就是我们是支援三线厂那种军工厂的那种大楼啊。我们这个楼一栋楼就挨着一栋楼。好，所有的小朋友就是大家住在那里，只要有个小朋友出来招呼一声，很多家的门那孩子们都会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他讲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或许是当时的在犹太人的一个小的村庄，小的村镇里面，孩子们出去玩的时候，只要到大街上一招呼，呼朋唤友，很多的孩子都会出来，大家一起去玩。那他们玩什么呢？ 啊，那根据很多的圣经的学者去考察这些用词，他会发现说他们是在玩当时孩子们很喜欢的一个游戏啊。他说吹笛和跳舞，他说吹笛的时候呢就会跳舞，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当时在犹太人他们举办婚礼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当那些吹鼓手出来吹笛子的时候，就会有些人跟着一起跳舞，这是在当时的一个婚礼的一个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孩子们就在玩这种游戏，就是玩婚礼的游戏，或者有人扮新郎，有的人扮新娘，有的人扮陪伴新郎和新娘的人，还有的人陪伴，就是我是吹笛的啊，我一吹笛你们就要跳舞，因为我们大家是在玩这样一个婚礼的游戏。那他说你举哀的时候就应该捶胸，为什么呢？我们又在玩一个葬礼的游戏，好像我们今天抬着一个要去埋葬的人送到坟地里面，我们一路走过去的时候啊，就会有人在那里痛哭啊，然后另外一些人就要捶胸啊，表达自己极其的悲伤。这是孩子们玩的一个游戏。所以耶稣用当时孩子们玩的游戏去说，你们今天的世代恰恰相反。就是当有人在吹笛的时候，你们不去跳舞，你们没有反应，你们不觉得这是什么喜庆的日子。如果有人举哀的时候你们也不捶胸，你们不觉得那是什么。耶稣这样用这样一个比喻去表明，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当时的那一群犹太人的百姓，他们对施洗约翰也好，对于耶稣也好，无论他们讲什么，他们讲传讲什么样的信息，这些人都是没有回应的。哎，可是有些弟兄姐妹或许注意到了，说哎，为什么会没有回应呢？这不是明明是有回应的吗？如果大家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福音书里面记载，当施洗的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大的轰动的啊。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读那段经文，就是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全地以及约旦河的那一带地方的那些百姓，他说用了一个字说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去。所以施洗约翰在当时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轰动，有很多的人都出到约翰那里去，说要在他面前悔改，然后要接受他的洗礼。这不是回应吗？这不是对于施洗约翰的回应吗？而且后面还有很多的人选择要跟随施洗约翰，成为他的门徒。但是耶稣这里所讲的没有回应是什么，我们需要去思考啊。包括耶稣自己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效果啊，也是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称他为夫子和拉比。那很多人甚至就是原先是跟随施洗约翰的，又跑了去跟随耶稣。所以对于耶稣而言，或者对于施洗约翰而言，在那个时代当他们出来传道的时候，其实当时犹太人的那些反应是非常热烈的。但是为什么耶稣这里用这个比喻去形容他们，说你们就好像那群孩子们做游戏一样，无论大家怎么吹笛，无论大家怎么举哀，你们就是不配合着一起跳舞，或者就是不配合着捶胸，你们为什么就没有反应呢？我想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讲到说是完全的没有回应，或者完全的没有采取行动。因为在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啊，他说当约翰来的时候他不吃不喝啊。我们知道当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他是以一个旧约时代先知的一个样式出现的，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而且他吃的是蝗虫和野蜜，然后他住在旷野，他是一个旧约先知的一个样式出现的。那当他出现的时候，是有很多的百姓去跟随他，是有很多人都去到他那里去悔改去受洗，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或者我们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和那些祭司长们，他们会去说哦，这个人这么奇怪啊，这个人吃的食物这么古怪啊，这个人居然还跑到旷野去生活，这个人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啊？所以他们会说会不会他是被鬼附的。他们在一方面好像拥戴他推崇他接纳他的同时，但是心里面仍然对他产生一种疑虑，说这个人或许有点问题吧。 那同样对于耶稣也是如此。耶稣说，当人子来的时候，他又吃又喝。人耶稣来的时候，他的整个的那个生活形态可能跟世袭约翰是完全是天壤之别，是完全是一个对比。耶稣是进到罪人的家里面，进到税吏的家里面，和税吏一起坐席，一起去吃喝，然后在迦拿的婚宴上使水变成酒，他参与人所有的这些活动。所以这些人说，哦，耶稣你是很了不起，你的讲道都很有权柄啊，你又会行神迹，你又会医病，哇，看起来你真的是从神那里所差派来的。但是你这样的一个人这么贴近罪人，你是不是不够敬虔？你是不是不够属灵？上帝的，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怎么能是这样呢？所以我们看见在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当耶稣在讲到说他们的回应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是有回应吗？当然他们是有回应的，可是他们的回应不是一个正确的回应。因为施洗约翰，我们在读前面的经文的时候，耶稣说施洗约翰的确是一个先知，但是他不仅仅是一个先知。施洗约翰按照旧约马拉基书的预言，他是那一位为神预备道路的那位使者。什么叫做为神预备道路？如果大家回到马拉基书去读的时候，为神预备道路是为神的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预备道路，也就是为上帝最终的审判预备道路。所以当犹太人这样的兴奋的这样去拥戴施洗约翰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哎呀，终于我们看到一个先知了，终于我们看到一个好像一个指望了。我不知道他们心里面的指望是什么，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施洗约翰他是为上帝预备道路，为上帝的审判预备道路。所以他们并没有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回应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而且弟兄姐妹也知道，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做了另外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讲到说，他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有多少人听到这个信息去跟随耶稣的？有，跟随耶稣的门徒有一些人，但是大多数的犹太百姓可能根本就不以为然。这是他们对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的回应。对于耶稣更是如此。耶稣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一位来拯救世人的。因为他有一天他要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埋葬复活。所有这一切在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的眼目中间，他们并不完全相信。他们是这样一种态度去看待施洗约翰和耶稣的。我想其实我们需要去思考啊，当我们面对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回应的？有的人可能认为说，这个圣经是很好啊，上帝的话语是很好啊，可是不能够全信啊。因为有一些好像我们实在是信不来啊。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所讲的那些美善的话，那些公义公平，我们要如何去活出一个爱的生命，一个温柔的，一个谦卑的，一个良善的，一个忍耐的啊，一个节制的生命。我们这些话语我们都觉得很好，非常好。可是有一些话语我们就觉得圣经好像直指我们的问题，我们就接受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相信说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话语。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当上帝的话语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的是接受。所以耶稣在那一刻其实是挑战他周围的那些犹太的百姓，说你们如果能够领受的话，施洗约翰他就是那一位以利亚，就是那一位为上帝宣告审判的。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百姓，他们需要听这样的信息，他们需要听到上帝对当时时代的人的信仰的败坏的一种指责，让他们能够快快的悔改，能够脱离上帝的愤怒。所以这是今天圣经要对我们所说的。可是很不幸，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圣经中间有些东西我信得来，有些东西我实在信不来，我就不信。 大家知道王明道啊，王明道是也是大概在将近100年前，100多年，七八十年前活跃在中国的教会的一位传道人。他有一天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是有一个人去书店去买字典，他如果跟那个卖字典的说，哎，你能不能那个这本字典里面的字是不是都是准确的？那个如果那个卖字典的人告诉你说，这本字典里面的有些字是正确的，有些字是错误的，那你就挑着那个看吧。有些你认为你能够接受的你就接受，不能接受就不能接受。王明道用这样一个例子告诉你说，如果你把圣经当作是同样的一本书，你认为其中有些内容你能接受的时候你就接受，接受不了你就拒绝，不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信这本圣经？那很不幸，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的，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我们也是半信半疑的。我们表面上看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名号，我们甚至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们甚至还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当遇到一些关键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信不来。我在看这个宋尚杰的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感受。为什么呢？因为宋尚杰在讲到他布道的过程里面，常常看见我们今天称为叫做神迹奇事的事情，看见死人复活，看见病得医治，看见一些人看到异象。当我阅读他这本书，这本就是失落的日记的时候，我越有一种感受，我觉得我跟宋尚杰好像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他的那个世界跟我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看见这些事情，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我就想请问弟兄姐妹，你在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听到多少病得医治，有听到多少神迹奇事？在宋尚杰在他的这个日记里面常常记载一件事情，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经历一件事情，也就是当一个人要去世之前，他会跟他周围的亲戚，跟他的家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宣告这件事情，说你们要知道，我大概过2天或者3天的某一个时刻，主就会接我走。他在他所记载的这些见证里面频繁地出现这件事情。可是我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见证？或者在你们身边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见证？我们好像跟他们活在另外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就常常会，我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信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经历不到这些事情？所有这些被称为叫神迹奇事的事情，在宋尚杰的经历里面，好像是习以为常的，好像那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当然我相信宋尚杰不仅仅只讲的病得医治，不仅仅只讲的死人复活，因为每一次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所伴随的都是人心被扭转，大大的改变。一个一直吸毒的人，他不吸毒了，他停止了。一个一直在赌博的人，他扭转了他的生命，他不再赌博了。一个冷淡的在教会里面不愿意服侍的人，他重新被他里面的火被挑旺起来。有一个人说他这辈子都不要服侍神了，可是借着一件事情他被重新眺望，以至于他说他一生要来服侍这位神。在我们中间好像很少听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多人说啊，我们得病了，我们当然第一个想法我们就是去找医生咯，去医院咯。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虽然我们有认相信神，虽然我们知道耶稣有能力，可是我们会后面总会加一个但是。耶稣是有能力，上帝是有能力，但是我今天得病了，难道我不应该先去看医生吗？难道我不应该去医院吗？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今天你得病了你不用去求医生的医治，我只是在告诉弟兄姐妹说，当你每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心里面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求告神，还是你想到的是我马上要去依靠人去解决我所有的这些困难？今天这个世界的确提供我们很多的便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都可以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挪掉这些困难。 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位置在哪。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外表上看起来他们也是一群守律法的百姓，他们也常常去守节期，我相信他们也常常去献祭，他们甚至在跟别人讲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也是头头是道的。可是耶稣却说，你们其实是一群不信的人。这样的事情不是仅仅发生在耶稣那个时代，在更早的时代里面也发生过，在旧约里面记载很多这样的例子。以色列人最终他的国家为什么在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代那么的兴盛，但是很快就衰败，然后很快就南北国分裂，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国家就整个都灭亡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始终活在这样的一种好像半信半不信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他们又想要敬拜耶和华神，维持所有的这些外在的宗教的礼仪，甚至维持外在的这些宗教活动，侍奉神、献祭这些事情他们都维持着。可是他们发自内心，他们其实对上帝是不信靠的。他们遇见外敌的对他们威胁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着去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去求助。我们知道以色列最后分裂成南北国和南国，南国到最后的时候他快灭亡的时候，他就到处去求助，有时候去找埃及，有时候去找其他的附近的国家，要成为他的联盟去对抗敌人。他们唯独没有想到的是要来依靠神。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借着这段经文能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如何回应神给我们的话语的。我在这个教会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啊，我的确是看见一些弟兄姐妹在生命上的改变啊，我真的为他们很感谢神。但是我同时也看见另外的一些弟兄姐妹一而再再而三的神的话语的提醒，但是我看不见他们生命的那种回转，我看不见那种改变。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说，哦，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上帝的时间啊，你当然看不到了，因为你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你怎么看得见，上帝有他的时间你怎么能知道。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知道，圣经里面耶稣也教导我们说，从他的果子就能认出他来。一个人内在的生命是否改变，他外在是一定会结出果子来的。所以我想我借着今天的这段信息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内心对上帝的信靠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回应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其实我们已经无动于衷了，我们已经没有感觉了。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不知道上帝的话语，他做了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我相信他还有机会，因为神会感动他，让他有一天能够认识他自己，能够悔改。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不认识上帝的话语，又加上里面的狂傲，加上里面的骄傲，他认为说我很了不起，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很难圣灵在这样的人的心里面的工作可能真的很困难，因为他很骄傲，他认为我们没有什么缺乏的，我很好。但是如果一个人又是不知道不认识自己的光景，然后又很骄傲，同时又是一个自欺的人，什么叫自欺的人？就是他一直把他所有的他自己的生命中间的行为所遭遇的事情全部都合理化，全部都属灵化，全部都变得说，哦，这就是上帝给我的祝福，这就是上帝让我的经历，这就是一种正常的生命状态。如果一个人活在自欺里面，我很为这样的人担心。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以求告的时候求告他， 让神今天给我们有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次的回转，从我们的不信里面，我们愿意全然的来信靠神。我们在所有的事上，我们来经历到因着我们信靠神，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做的事情。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神迹奇事今天不是说就没有了，神迹奇事今天还有，而且应该有。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是活在天上的子民，我们所经历的应该就是圣经所应许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能够经历得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赦免我们的不信，我们就如同当年的那一群犹太人的百姓一样，虽然你差派施洗的约翰去传道，预备他们的心悔改，为神预备道路，虽然你又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道成肉身，亲自将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向他们显明，但是你知道那一群活在他们宗教生活虚假的敬虔里面的百姓，他们对这些信息没有回应。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在我们心里面来感动我们，真的赐给我们一个肉心，换掉我们里面的实心，让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每一次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听讲道的时候，查经的时候，让我们在每一次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就求你自己的话语真的好像光照在黑暗里面，将我们心里面那些最深层次的那些败坏和污秽都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愿意一次又一次的悔改在你面前。主，愿意你的话语真正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愿你的话语常常如同两刃的利剑刺入破开，让我们心里面最隐秘的那些败坏都能够被你显明出来。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愿意除掉我们里面的自欺，除掉我们里面的狂妄，更求主你挪去我们的无知，让我们真认识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你的作为，经历你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大作为，让我们看见人心被你改变，教会被你复兴。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